大家好，我还是很佩服你们礼拜天下午在这里聚会，这个是最容易打瞌睡的时候。然后我讲到呢，我是不讲笑话的，所以呢你们要自己提提神啊。感谢主。我要以前呢多半母亲节的时候就有人要请我去讲道了，这还是第一次父亲节有人请我讲道，感谢主。我们当中有多少是做爸爸的 Father， 举下手啊， 好几位父亲啊，我们来祝福这些父亲好吗？先为他们祷告。今天是父亲节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献上感谢，求你继续的将恩膏浇灌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权柄，让他们有权柄来爱他们的家，爱他们的孩子，有权柄来爱教会，让他们有权柄来供应他们的家，来保护他们的孩子。主，我们谢谢你，也让他们称为称职的父亲，让他们成为他们家庭跟教会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我们更感谢你，主，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因着你的爱而聚集。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名，阿们，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有圣经的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我们要从第十八章的25节看到40节。我们翻到以后好不好，我们同声来念这一段圣经，还蛮长的，所以我念的时候呢好不好，请大家起立来念，表示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一个尊重啊。神的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请大家站起来念。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念啊。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路在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两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台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台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名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名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 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大家请坐。 Amen。 这是一段很长的圣经，但是我喜欢开始的时候让大家先来读神的话，让神的话自己来对我们说话，这是最好的。 Amen。 我们也求圣灵今天下午降临在我们每一位听的人身上，也求圣灵借着我的口能够把他要给大家的信息能够传达得很清楚啊。以利亚的故事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所记载都是真实的事情。我们知道，当以利沙跟以利亚在一起，以利亚被神用旋风接上天的时候，你知道以利沙怎么称呼他吗？他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所以以利亚对于以利沙来讲好像一个父亲一样，好像一个父亲一样。我们今天就要来思考这一段关于以利亚的故事。我们知道以利亚生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没有什么两样，人心是完全的远离神的。假如你今天有一颗全心全意愿意委身来服侍神的话，那么你就期待会有人要反对你的，会有人不喜欢你的，会有人找你的麻烦的。我们从以利亚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以利亚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起来跟他反对了，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认为只有他一个人。你知道后来他说跟神在那里抱怨，他说就剩我一个人了，但他不知道神还有很多隐藏的人在那里。但是在那一个时刻里面，他的确是只有他一个人，所有人都反对他，都反对他。假如你们喜欢念列王记的话，你可以念列王记，在我们刚才读的那前面一段，从17章、18章、19章你读下去，你会发现以利亚那个时候他就是跟那个亚哈王搞不过去。那个亚哈王是一个 wicked king， 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王。不止他邪恶，他的妻子更邪恶，所以两个人一起拜偶像，一个是拜巴利，一个是拜亚斯他路，一个男神一个女神， OK。 所以呢，他们有一群的这种拜巴利跟拜亚斯他路的先知。那么以利亚他曾经就向亚哈去挑战，他说我如果不祷告的话呢，就不降雨了。你知道你今天不祷告的话，就等于说跟神讲不要祝福了，等于是一个反过来的一个祷告。在雅各书里面讲说以利亚求不要下雨，事实上在列王记里面是说他不祷告，他说我如果不祷告的话就没有雨降下来。所以结果没想到他一不祷告有3年没有雨降下来。以利亚我们知道他后来他自己也没有饭吃了，因为饥荒到处干旱，所以后来是神让乌鸦来喂养他，后来借一个寡妇来喂养他。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跟这个亚哈王就正面交接了。这个亚哈王呢就很生气，他说这个使得以色列地大饥荒的就是你吗？结果你猜这个以利亚怎么跟他讲呢？他说啊，使得以色列地遭灾的不是我，是你啦。他有这个胆量跟他这样讲。今天我们有多少人赶到白宫去？我们知道他，因为以利亚他全心全意的把自己完全委身给神了，所以他最后我们发现所有的人就好像他变成孤立起来了。最后他跟亚哈讲，他说这样子，他说你去把所有的百姓召聚起来，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呢你去把拜巴利的先知还有拜亚斯他路的先知，总共450个加400个，共850个先知，都是假先知，通通把他们召聚起来。今天我们还是有这么多假先知啊， OK。所以他把这些先知召聚起来，他说你到那个加密山上面去，我们到那里来怎么样，我们来角力。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非常精彩的一个角力。他们角力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看看我们哪一边的人讲实话。这个实话是什么实话呢？我们哪一边的人讲说我们的神是对的，那个神是真的神。所以他们这个角力的方法很简单，他说你祷告你们的神，我祷告我们的神， 然后我们看一看哪一家的神呢会把火降下来的。我想以利亚也蛮有胆量的，因为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敢做这样的应允，而且他敢做这样子一个挑战在那边，而神也让他去做这个挑战。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精彩。 Alright， 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亚哈虽然是个王啊，谁身上有权柄？以利亚，是不是？以利亚叫他去招百姓，他就去把百姓招来了，所以他事实上听以利亚的，他把假先知也都找起来了，所以他们基本上的所有的人都聚到加密山上去了。那个时候还好没有电视转播，所以所有人必须要去看 live show， 要到那个加密山头去看那个现场表演，去看现场的，所以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个地方去了。那他们就开始要祷告，两边祷告，求告他们的神。我相信我们今天我们也都在祷告，希望求神。我看很多的祷告，神啊，求你降下复兴的火来，神啊，求你降下你自己的荣耀，神啊，求你向我们显现啊。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因为我觉得以利亚的故事非常 fascinating， 我还是会回去再看很多遍，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OK， 我们来看以利亚他怎么样子，这有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最后我们知道，我们刚才念了那段圣经，我们知道最后是火是降下来了。哪一家的神火降下来了呢？当然是我们家的嘛，对不对？耶和华神嘛，是我们所信的那位耶和华神，火降下来了，火降下来了。 Amen。 而且那个火降下来以后呢，所有的百姓都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过程，我就想说我们可以从以利亚的生命，从他的这么一件事情上面，我们看一看他到底怎么样子可以让这个复兴的火，这像是一个复兴，对不对？对以利亚来讲，他认为哇，这个复兴一定要来到了。怎么样子可以让耶和华的火这样子降下来呢？我给大家四点，我们就从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里面有四点，四个重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现在就开始来揣摩，开始来运作。第一点，我们看到的，刚才我们有念到，他第一件事情当然把百姓全部招聚起来了，他们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呢？重修耶和华的坛。重修耶和华坛，在那个之前，我们要知道这些拜巴利的这些先知啊，你知道这些拜巴利的450个先知，他们接受挑战，他们说好，我们来试试看。他们怎么试呢？他们是又喊又叫，又后来就自己砍自己，把身体都砍出血来了。以利亚坐在那个地方取笑他们，嘿，你们再叫吧，大声叫吧，你大声的喊吧，说不定你们的神去逛逛去了，到街上去走走去了，说不定他睡午觉去了。哎，我告诉你，那种神是真的睡午觉的。你们知道在 New Hampshire Avenue 上面有一个这种印度 temple 吗？有一个印度 temple。那我很多年以前，我有些朋友他们很有兴趣要去找这些信印度教的人传福音，所以就去跟他们打交道去了。那有一天呢，下午就说好，他们要去拜访这个他们的印度 temple。 那回来以后我们就很有兴趣问他，哎，怎么样啊，去看里面到底什么样子啊。他们下午去的，那就跟我们讲了好几样事情，其中有一样事情呢就让我非常注意的。他就讲，他说他们到了一个角落，到一个地方呢，就看到有布帘都拉起来的，就他们就问说，那这个是什么地方呢？他说带他们参观的这个里面的，我也不晓得是，就反正有点像我们这边的执事长老之类的哈，我不晓得他们称叫什么。他就跟他们讲说，哦，这个啊，这是他们所拜的那个神，他下午要睡午觉的，所以不能打搅他，要把帘子都给他关起来了。那我想我们的神睡不睡午觉呢？我们神不睡午觉的，对不对？圣经里面说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耶和华，他怎么也不困倦也不打盹的，他睡午觉，那你去找他，他没有办法来接应你的事情怎么办呢？我们的神是 24 hours 24小时7天，你随时有事情你都可以去麻烦他，随时有事情你都可以去向他祷告。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就看以利亚他第一件事情做的是重新把 耶和华的坛把它修起来，他修起来。我们知道这些拜巴利的，他们又喊又打又杀的，在那边弄了快线晚祭，搞了一天了，一点响动都没有。时间到 ，OK， 时间到。现在好，以利亚第一件事情就说：所有的百姓到这边来。你知道看热闹的人多，这些以色列这些百姓啊，我们知道从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段时间开始，他们就不要去听神讲话了，跟摩西讲你上去听听来告诉我们好了，我们在这里吃喝玩耍，他们喜欢过这样的日子。所以我们知道 even 到今天，即使到今天，很多的信徒啊，我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信徒啊，是看热闹的。哎，哪边有什么来个先知了，或者哪里来了一个什么大特会了，当然有特会有它的特别的用意啊，希望大家能尽量去参加一些好的聚会，能够来帮助你的生命成长。但是呢，不要做看热闹的人，一窝蜂的人。我们看这一群百姓呢，大部分是一窝蜂的，他们先去看这些拜巴利的人又打又杀，看了最后没有好戏可以看了。现在以利亚说好，他们时间到了，该我了，你们过来。百姓乖乖的通通过来，他们现在来看以利亚有什么好戏给我们看了。 Alright， 那我们就看以利亚，他第一件事情，他把百姓全部召聚起来，全部召聚起来。他第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来筑坛，筑坛，你们去给我找12块石头。这个坛，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坛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 Amen。 我们知道当挪亚出了方舟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在旧约的时候从亚当以后，我们知道人类开始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混乱。到最后呢，我们知道亚伯也被该隐杀了，家里面一开始这个家庭就不对劲了。到最后呢，人类才开始从以拿示开始，第一次开始求告神，他们知道我们人没有办法。筑坛献祭，这个坛必须要用。我们看一下这个坛哈，坛是个很特别的一样东西啊。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24节25节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啊，出埃及记20章24到25节，神晓谕摩西，他说：“你要为我筑土坛，所以是用土做的。”土坛，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要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是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我们知道我们的阿爸父神一直要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地上的爸爸也要祝福你的家人，因为神给你权柄去祝福，我们的神要祝福我们。好，他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的话呢，不可用筑过不可用做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面移动家具，就把坛给污秽了。我们这里看到神对这个坛的要求非常高，他希望这个坛是一个非常圣洁的，因为这个坛是要把上面要摆祭物的，是我们去献祭、献平安祭、献燔祭的地方，而这个坛一定要用泥土来做，要用石头来做，所以。以利亚他去弄了12块石头，这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坛必须要由神的百姓来筑起来的。 Amen， 我们都是土做的，哈利路亚。来，我们今天坐在这边，一块一块的土都坐在这里一块一块的泥巴坐在这里， OK， 因为神有神的气息在你的里面，所以你可以动，你可以说话，你可以笑，你可以感觉，但是我们都是泥土做的，所以这要用土来筑这个坛，而这个坛上面呢是要放一些祭物的，是要放祭物的。而这个祭物，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当祭司把这个燔祭摆在上面的时候，这坛上的火必须要早上晚上都在那里点燃，早晚都要点燃的，早晚都要点燃的。所以这个上面要放一些牺牲的东西，放一些祭物在上面。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他做的就是要把这个土坛要先把它建立起来，而且这个坛所建的地方必须是神所立名的地方，是神所立名的地方，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好，坛筑好了以后，第二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情他要做的是要把祭物准备好， 他要去准备祭物。这个祭物是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啊。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当神跟摩西、亚伦讲说要献祭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这也是在出埃及记吧，里面讲到，怎么有点暗了？讲到亚伦他要在坛上面烧香啊，是出埃及记第30章 ,OK, 出埃及记30章第7节第8节。亚伦在坛上要烧这个香要烧这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要点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个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也要在耶和华面前来烧这个香。所以这是早晚他要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个坛上呢，不可以奉上这是什么字啊，不可以奉上馨香的异样的香。异样的香 ,OK, 呀，这边有点暗，对不起啊。不可以奉上异样的香，就是说这个香一定要按照神所规定的那个香来做，才在那个上面才可以在上面成为献祭。那么他们所献的祭，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献祭必须要献什么样的东西呢？要献活物，死的东西不要的。而且要献什么呢？要献没有残缺的东西。没有残缺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一个荣耀的神。所以我们到新约里面，这个献祭已经变成了罗马书第12章里面讲到，他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他不要死的东西，他要活的东西，要新鲜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到神的殿中来向他赞美的时候，我们来向他献祭的时候，我们要把最好的给他，不是把最坏的给他。再来到希伯来书里面讲得更清楚，不但是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对神的他最喜欢的一个祭是什么呢？是我们嘴唇颂赞的祭。 Amen, 就是我们向他赞美，从心里面出来向他赞美，向他献的祭。所以献祭基本上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关系以后，我们开始会有祭物。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呢，是一个我们叫做 covenant relationship。 covenant 就是说是一个永远的约，这个约就是绑在一起不能断掉的，是这样的一个约，不是一个合约，不是一个合约，是一个永远不能断掉的一个约。这样一个永远的约呢，必须要有祭物在当中，必须要有祭物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几段圣经啊，让我们更加明白。当我们知道神要的祭物不是真正像牛羊这样子的祭物，但是旧约里面神是用牛羊献祭来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跟他立约，跟他建立关系是需要有牺牲的。这个祭物在里面，祭物是一种牺牲的东西，一种牺牲的东西啊。然后有一种祭神也很喜欢的是什么呢？是在诗篇51篇里面讲到，神所要的祭是什么样的祭呢？是忧伤痛悔的心。诗篇51篇，大卫犯了罪以后，他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这个祭呢也是我们神所要的。他所要的就是忧伤痛悔的灵，忧伤痛悔的灵他必不轻看啊。所以这些献的祭呢，一定是当你献祭的时候啊，一定是一种牺牲，是一种牺牲，绝对不是你不要的东西，绝对不是你不要的东西啊。所以呢假如今天早上我告诉你，每个教会礼拜天都会收奉献，对不对？我们奉献有时候讲11奉献，这两个字是两样东西啊。十一不是奉献 ,OK? Tithe 跟 offering。奉献是你牺牲的一个祭，十一不是你的，你只是把不是你的拿出来而已。所以那不是奉献。Alright? 你说读马拉基书就非常清楚，这神讲的不是我讲的啊。马拉基书上面讲的非常清楚，你们当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府库，使我家有粮。你可以试试看，这是唯一神说你试试看，试试看看我是不是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直到无处可容。我们都喜欢神倾覆于我直到无处可容，但是要把十分之一拿出来有点心痛，对不对？你一百块钱拿十块钱不心痛，十万块钱拿一万块钱就得想一想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十一不是你的，所以不是奉献。这个摆在祭坛上面的这个牺牲的祭，所谓牺牲的话要给到怎么样呢？要给到你心痛嘛，那个才叫牺牲啊，那个才叫牺牲啊。假如说你今天是把个不要的东西拿出来，那个是不是牺牲啊？那不是的，不是牺牲。把你剩余物质拿出来是不是牺牲啊？不是，那个叫什么？那叫施舍，对不对？我今天衣服太多了穿不了了，把一些我不要的打个包，打个电话叫 Purple Heart 来拿回去，或者叫 Salvation Army 来，有很多穷苦的人他们可以拿去用，这个叫做施舍。但是神的家呢，不要把神的家当作慈善机构啊。很多人把不要的东西都拿到教会去了。神的家要最好的 Amen， 要把我们最好的最好的要献给神，不要把不要的东西拿去，不要东西通通送到教会去。我看到很多教会像堆货的地方一样，破玩具破家具通通在那里。神的家，神的家值得最好的，因为神是荣耀，我们在那个地方来敬拜他 Amen。 所以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要有牺牲的东西在里面的，一个 covenant。 我们看两个例子，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的例子啊。我想我们就看亚伯拉罕的例子。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当然我们知道神跟挪亚立约，神跟大卫王立约，神跟亚当也有立约，但是我们看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非常清楚。因为神要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很想要一个孩子，他很想要很多孩子，神想要很多孩子。亚伯拉罕的 dream 就是神就是神的 dream 哈。所以我们看当亚伯拉罕那时候叫亚伯兰，当神的使者跟亚伯兰接触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创世纪第几章呢？第十几章吧。抱歉，你们这灯有点暗，我这看不清楚了。我念给你们听哈。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么能够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因为神要跟他立约的时候，亚伯兰要知道说，怎么样子我才知道这个约是正确的呢？我怎么知道是你呢？我怎么知道你是神呢？神跟他讲，他说：“你为我预备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不少东西啊，他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杀了宰了，把它放在祭坛上面。所以亚伯兰呢，他就乖乖的就把这些东西通通取来了。 把他们全部怎么样分开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着，只是鸟他没有把它破开来，这后面你们可以自己去念。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有献祭。 Amen， 要有献祭。诗篇五十篇里面也讲到，他说他呼召他的百姓要审判万民，他就呼召，他说就呼召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这些圣民是谁呢？也就是那些用祭物跟我立约的人。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跟神立约的话呢，你是要用祭物来跟他立约的。你知道神跟我们立约，事实上这个约是神先跟我们立的，神先跟我们立。他怎么跟我们立呢？他怎么立这个约？他有一个祭物啊。这祭物是什么？是谁？是耶稣基督。他让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牺牲的祭。所以这个 covenant 本身是神自己先跟我们立的，他跟我们立了以后，我们回应他，回应他以后，我们今天也要把我们有祭物给他。这个祭物对神来讲最好的一个是忧伤痛悔的祭，当你知道你有罪，再来是你嘴唇颂赞的祭，你开始向他赞美。然后呢，整个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你需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神所要的祭。这些用这样的祭物来跟神立约的人，他的这个 covenant 这个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Amen， 永远不会改变。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亚伯啊，不是，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所做的就是先把这个坛先修好，修好以后他上面有祭物摆在上面，祭物摆在上面。第三点他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记得，他是用水来点火。平常这个水我们是拿来灭火的，对不对？是灭火的。但是以利亚他是用水来把火降下来，把火降下来。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思考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干旱的时候，他跟这些百姓讲，所以你要知道以利亚在那里不是他一个人在做事，他要这些百姓通通，第一个你们都在你们的眼光之中，所有的人在等于是一个见证人，而且他希望这些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要能够参与这个整个动作。所以他就跟这些百姓讲，你们去给我找四桶水，这个水是大桶的。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干旱的时候，这个水在家里面很宝贵啊，一滴水都很宝贵的，这个水是拿来要留起来要喝的。现在以利亚这是又是一种牺牲啊，痛，心痛的，这些家人要去拿，总共拿了12桶水，因为他们弄了三次，一次四桶，他把这四桶的水呢就整个浇在祭物上面，浇在坛上面，他旁边又挖了很多的水沟，所以这个水呢还在沟里面全部都满起来了。他弄了四次，三乘四，一共是12桶水。在那个时候大家，我想一般的人家里面都藏起来的，不肯把水拿出来的，因为他们要喝好久的。现在这是一种牺牲的祭，把水拿出来了，把它浇在这个坛的四围。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数目字也有它很奇妙的意义在里面。数字三是属神的数字，三是一种 divine number。我们知道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四是属地的一个数字，地，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这个地有地的四方，对不对？东西南北，我们这个地里面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所以四是代表这个 earth， 就是所创造的这个地的这一段。三跟四加起来是什么？七，七是一个，三跟四加起来，现在都用 calculator， 三跟四加起来是七，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只有当神跟人联合起来的时候，才是一个最完整的一件事情。神要做事情，他要跟人联合起来来做，才是一件最完整最完美的一件事情，神喜悦的。 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叫人来祷告，要叫人来做一些事情。然后三乘四是多少？十二。十二在圣经里面，你看以色列有多少？十二个支派。很多教会现在是十二个长老，在启示录里面有十二个长老。这个十二是一个属天的一个政府，一个属天的 divine government。OK， 所以当神来管理是属天的一种管理制度的话呢，他就有十二个人一起来做，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数字呢，是代表神的掌权，神在掌权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以利亚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讯息在里面，信息在里面。三是属神，三是神的数字，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当敌基督的灵要来抵挡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数字叫什么？叫666。666不是666啊，不是那个数字666，而是这个敌基督的灵抵挡圣父圣子圣灵三次。所以这个数字出现三次，是抵挡神的一个神性在里面。那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那是不是三位神呢？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你看这一位神，你去除三除除看，除不尽了。他是永恒的， Amen。 只有一位神，他是永恒的，除三是除不尽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在把这个水全部浇满了以后，他才开始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要能够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有这么多的预备工作要做，把坛建起来，祭物摆上去，然后呢这个水要浇下来。我再提一下这个水，水在圣经里面有两层的意思。第一个，水永远是指向神的话，神的话。当然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水有另外一个意义，代表这个世界，世界的海洋。可是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活水涌流，对不对？活泉涌流，这是代表一个生命，水是代表一个生命啊。所以呢这个水就是神的话，神的道，神的道。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里面，我们讲到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通常你坐在婚礼上面才听到这一节圣经啊，讲到做丈夫的跟做妻子的，然后呢其中特别提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好像新妇跟新郎的关系一样。 OK， 那这个基督跟教会怎么样一个关系呢？这个基督为教会舍己，而且呢他要用怎么样，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这个水就是道，就是他讲出来的话。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讲出来的话其实也像水一样，有的人讲出来的话是吐苦水啊，有的人讲出来的话呢好像生命树，可以医治别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里面也让做丈夫的看到，你说出来的话呢可以把你的妻子洗干净，你说出来的话呢也可以让你的妻子乌烟瘴气的。很多如果有一些污秽的话语说出来的话呢，因为这个话可以把教会洗干净。耶稣也讲，他说因我给你们讲的道，你们就都干净了。所以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当神的话满起来的时候，火焰就会下来的。诗篇119篇，你们如果很喜爱神的话，你可以回家，我会鼓励你找一个时间从头到尾176节读一口气把它读完，不要今天读八节明天读八节读22天啊。你一天一口气把它读完176节，它里面每一节里面都有讲到神的道，神的话，神的律例，神的典章，全部都是神的话。你如果好好坐下来，我相信你读到100节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燃烧了，就开始烧起来了，火焰就进来了。你读到176节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整个人啊好像就活在天上一样。其中里面有一节119章第四节，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他的话。今天你的儿子不听话，或者女儿行为不好， 你跟他怎么讲都讲不通，你祷告吧，有一天你可以让他来读神的话。 Amen。 如果你可以让他把神的话读进去，朗诵进去的话，少年人用什么东西来洁净他们的行为呢？就是神的道。诗人讲，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得罪你。今天如果你能够把神的话好像水一样不断地浇灌你，浇灌你，浇灌你，我告诉你，那个水可以把火点起来的，用水来点火。圣经里面也把这个水代表圣灵。在末后的日子，约珥书里面讲，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这是一个水的浇灌，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Amen。 然后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会成就，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水，我们需要有水。等到你把坛煮好了，祭物预备好了，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开始掌权的时候，那时候你 ready 祷告了，那时候你可以祷告了。在这个之前没有办法祷告，这个之前我们祷告了大概都是要找工作啊，求医病了。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跟神，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那种祷告。 Amen。 这个时候全部预备好了，以利亚才开始祷告。他一祷告怎么祷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永生的神啊，永在的父啊，你的祷告要第一件事情要荣耀阿爸父神，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你看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如何祷告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讲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 relationship，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跟我们的神要有这样子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然后你才可以开始祷告。当以利亚这样子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奇妙，这个火就从天上降下来了。而且我们知道以利亚祷告，他是不是为他自己祷告呢？他不是，他是完全为了神，心里面发热，他为耶和华发火，他为耶和华心里面火热。你怎么能够火热呢？你需要神的话在里面的。你记得当耶稣复活以后，他在地上有40天的日子，他向500多个人显现，还是有人不相信他了。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两个门徒，他们觉得到耶路撒冷把这个整个耶稣复活的事情把它当作 CBS News， OK， 在那里 CNN News 在那里啊，当作新闻讲讲。哎，你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事实上他们已经离开耶路撒冷，要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去。可是在路上的时候呢，这复活的耶稣，你知道复活的很棒啊，复活耶稣今天到这里，当然不要坐车子，不要坐飞机的，他一下在这边就给出现了，那边一下出现了，所以他就跟这两个门徒走在一起，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讲什么啊？哦，他们说，你大概是外地人啊，你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啊。他们就把新闻呢就讲给他听了，报新闻了，我们今天很多人是报新闻的啊。报了以后呢，耶稣就跟他们讲，他说啊，他说你们信的心太迟钝了，就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位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死后三天会复活，跟他们讲解得清清楚楚。然后再讲，讲到进村子的时候呢，一下他不见了。你想想，有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走在路上有个人来跟你们讲话，跟你讲讲讲，那忽然之间，这个人不见掉了。那时候两个人才忽然恍然大悟，这个人，他们才想起来。然后呢，他们两个才讲说，对呀，刚才在路上他跟我们两个讲话的时候啊，现在才想起来，当初还不觉得。他说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很火热的吗？心暖暖的，心暖暖的。所以你们要敏锐一点啊！希望我在这边讲，你们心有暖暖的。还好没有人打瞌睡啊，回去要足坛了。Amen。神的话在你的里面，要会暖暖的。神的话，他说我要叫你们回去读诗篇119篇，你找个时间啊， 不要接电话，不要去喝 juice 啊，不要去开冰箱，找一个地方，你好好的把这个诗篇119篇一节一节的默想读下去，我相信你的心会烧起来，然后你会想继续再看下去，你好像这本圣经你会爱不释手，而不是说哎呀，真是今天早上该赶快看看个五分钟要去上班啊，这还算不错的了。你到了晚上已经很累了，精疲力尽了，才开始来看圣经，那是把剩余价值给神了。你要把最好的时间给神，早上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时间给神。来，所以神的话把这个火焰点起来了，然后他祷告的时候呢，这个火就从天上降下来。降下来的时候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跪下来了，所有人跪下来，他们只说一件话：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你知道以利亚赢了，对不对？这整个竞赛，这个 contest， 以利亚赢了，以利亚赢了。而以利亚之所以做这件事情，他基本上第一件事情，他要让亚哈知道，你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违反神的。你把百姓完全带离开了，你带百姓去拜巴利，因为王做什么，百姓会跟的。这些百姓都是群众，群众都不思考的，他们是一窝蜂的，领袖怎么带他们就怎么带的。所以领袖带歪，他们全部走歪，他们就跟着领袖这样走。所以一个领袖非常非常重要，领袖若是不跟神联合在一起的话，百姓整个是混乱的，整个混乱。所以以利亚他到了这个 moment， 到了这一刻，我们知道以利亚的神是得胜的神，以利亚的神是真正的唯一的神。我今天来向你们挑战，我相信耶稣他也一直警告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有许多人增添了许多的教师，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那他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要跟随主。保罗也一直的鼓励啊，一直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跟很多的教会，他说你们要谨防假弟兄假先知假教师。尤其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假教师是从哪里出来的呢？都在网站上面，Internet 上面有很多，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喜欢听到末世的消息，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啊？哎呀，什么时候要2012年，是不是这个世界要结束了呢？我想大家对这个相当有兴趣啊，所以呢，有很多这样的 teacher 在那里，很多这样的教师在那里。但是耶稣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看到这些都是一些现象，你们要预备好心，要预备好你的心，要跟神连接在一起。我今天向你的挑战就是，你跟主的关系如何？你认不认识以利亚的这位神？你知道他这位，他的神也是你的神，是唯一的神。外面有很多的，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有人告诉你哪一年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相信。如果有一个教导，有一个人让你的心对耶稣的那种单纯的爱慢慢冷淡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要小心了。那时候是你要小心的时候。如果你喜爱的是一些东西、一些事情、一些 teaching， 而不是主耶稣自己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省察一下我们的心是不是跟我们的主完全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是完全紧密在一起。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你只是来这边要他祝福我，祝福我。我看很多的人啊，我今天如果说要祷告，哈哈，祝福我，牧师祝福我，祝福我，都是祝福我，祝福我。OK， 你今天有没有想到说，我来这边，我能不能够祝福他的百姓？我到一个教会，我是想说，哎，这个教会我有没有什么东西好拿的？他 program 比较好呢，还是牧师讲道讲的比较好呢，还是音乐比较好呢？还是我来了这边，我知道我对这个教会有什么贡献，我能够摆上什么，我能够把我最好的给神吗？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能够，我知道很多人在常常自己在那里很有挣扎，在想我到底相不相信这位神呢？我信不信得过这位神呢？你常常在想，是不是很多人特别在你困难当中，在你难处当中，你就开始想说，我到底能不能够全心的相信这位神呢？实际上你该反过来看一看，神能不能够全心的信托你呢？神能不能够把一个工作完完全全的交给你呢？ 你看他把这工作交给以利亚，以利亚他不怕死啊，对，他不怕死啊，他就跟他们挑战。那个时候是有圣灵的大大能力在他身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如果他可以，我们也可以。我们知道他跟我们一样，他后来 depressed 了，他后来整个人忧郁症厉害的不得了，就是在他这个成功的高峰之后。高峰之后，因为他发现他所期待的那个复兴并没有来到啊，在那个 moment 是大家都跪下来，他想哇，他很得意，然后呢，把这450个先知带到基顺河边，在亚哈面前把他们都杀掉了。其实想想蛮残暴的一个故事，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神也 honor 他，他这样的祷告，神就让他火就降下来，让他赢了。他是赢了，是不是？可是他在那个赢了之后呢，他忽然发现亚哈也没有悔改啊，不但没有悔改，这个耶洗别要杀他了。所以他整个好像他开始有一个幻，就 illusion， 他觉得说好像他期待那个事情没有成就。所以不要问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他有灰心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能你现在就是很灰心的时候啊，不要灰心啊。那你看以利亚他可以祷告到这样子，所以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啊， Amen。 那你也会有灰心的像他这样的时候，但我们知道后来以利亚他忧郁到一个地步，他求死啊，看没有，这整个是一个180度的一个转变。但是神并没有责备他，神还是爱他。神的天使，我们后面知道叫他起来吃饭，后来他起来以后又往何烈山走。为什么？他需要到神的山去，他需要再去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从何烈山搬下来的，所以神的话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以利亚的神，以利亚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呢？他是可以让天闭塞不下雨的那位神，他可以叫天变铜地变铁，他也可以让天怎么样打开来，这个雨好像天上的窗户整个打开来了，雨从天上降下来，可以在地上降40昼夜，把这地上所有违背他的这些人他全部灭掉了。以利亚的神是那位可以叫月亮停在畸变不要动，他也可以叫日就往后退十度，他可以让拉撒路死了4天都臭了，从坟墓里面出来。我们所信的是这样的一位神，他可以让乌鸦来喂养以利亚。今天你如果碰到经济的一个难关，不要担忧，到最糟糕的时候乌鸦会到你家来的。溪水干掉了，不要担忧，他不会找一个有钱人，他可以找个寡妇来帮助你，因为我们的神是使无变为有，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 Amen。 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我首先要问你，如果你现在是在一个人生最困境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环境当中，也许是你经济上面的困难，或者是感情上面的困难，或者你身体上面疾病的困难，我会为你祷告。我相信我们的神他是伟大奇妙的神。 Amen。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你举下手。哇，好几位啊，好，放下来。我为你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你是唯一的真神。我们就求你伸出手来，按在我们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身上。主，求你使他们从低谷的环境当中被提升起来，你提升他们的灵，让他们看见主你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好，再问你们一件事情，我要挑战你们来筑坛，整个教会要整个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为耶和华筑一个坛。如果你曾经筑过坛的，而你的坛现在毁坏了，你知道坛为什么会毁坏吗？没有用就裂开了，这个坛 没有人去照顾就坏掉了，你需要重新把你的坛建筑起来。这个坛上你要把你自己当作活祭放在上面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筑过坛的，我鼓励你要开始筑一座坛。在你能够向神祷告之前，你要能够先筑坛，先献祭，然后你把神的话语充满在你的里面，圣灵浇灌你以后，你才可以祷告。因为我们原本不知道如何祷告，是圣灵借着说不出来的叹息透过我们来祷告的。如果你是这其中的没有筑过坛的，你要筑坛。如果你已经有坛，而这个坛已经毁坏了，你需要重新把这个坛建立起来。如果今天下午你知道圣灵有对你说话的，你闭上眼睛，不用看你的左右，你可以举一下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期待看到更多的手，我期待看到更多的手。因为你不一定还有机会向神说，我要在你的面前筑坛献祭。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们这里的祭坛是永远敞开的。主耶稣，我们求你祝福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主让他们能够在一起，像以色列的百姓聚集在这里，为你筑一座坛。主，求你自己的话语成为他们心中堂上的甘甜喜乐，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愿你的话语来燃烧他们的心，也求你自己能够将圣灵的火焰降下来。我们感谢你，愿你在这里设立一个万国祷告的点。谢谢主，谢谢主，愿主赐福你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